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2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保禄六世《基督奥秘的博士》一书作序，保禄六世殉道的教宗。圣神婢女传教会携手行动，支持最弱势群体。2024年全球守望名单，全球 3.65 亿基督徒受迫害。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梵蒂冈书局出版社1月18日出版了《保禄六世·基督奥秘的博士》一书，教宗方济各为这本书作序。以下是教宗方济各的序言全文。我很高兴塞梅拉罗书记决定出版在一宿显圣容节所做的系列讲道，这一天也恰好是圣保禄六世，如他在遗嘱中所述的，从这片痛苦的、悲剧性而又壮丽的土地回到天父家的周年纪念日。我也很高兴他选择在2023年出版，因为这一年正是昔者若翰·蒙蒂尼蒙召成为博多禄继承人60周年。保禄六世，我经常思考，这位教宗是否应被视为一名殉道者？有一次，在蒙蒂尼教宗丰盛大典前的一次私人会面中，我也对马尔契洛主教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半开玩笑地问他，在弥撒中，我是否应该穿上红色或白色的祭衣？他不明白我的意思，说红色是教宗葬礼仪式中规定的颜色。我给他解释后，他和我一起陷入了沉思。实际上，在1969年12月15日，保禄六世在与枢机团和圣座各部会首长互致圣诞问候时提到，范尔会议引发了一种警觉状态，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精神上的紧张状态，其中包括许多神父的危机。在这方面，他说，这就是我们的经济观念。在保禄六世的训导中，鼓励爱教会是最常见和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他认为教会是我们看到基督的镜子，是遇见基督的空间。对他来说，这是唯一必须的。我们都记得他对基督唯一必须的祈祷。马尔契洛·塞梅拉罗书记正是想通过他在耶稣显圣容节的讲道来强调这种对基督独一无二且绝对的爱。圣保禄六世是显圣容的基督的默观者、宣讲者、见证者，可以说他想作为耶稣所选的三位宗徒的同伴进入福音场景，更进一步来说，他内心深处的秘密愿望始终是与基督同在山上，这使他的生活也变了容貌。我很高兴这些反思得以出版，因为圣保禄六世的形象对我而言也颇具魅力。我在其他场合已经提到这位教宗的一些讲话，如在马尼拉、纳扎勒的讲话， 给予了我精神力量，并在生活中带来很多益处。众所周知，我的首篇宗作劝谕《福音的喜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劝谕的另一面，后者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份慕函。另一方面，大家经常听到我重复那句打动我心的话，传福音的甜美与安慰。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主教时，经常重复这句话，今天在这里再说一遍。这本讲道文集的书名选自乐基游的一句话，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道明会的神学家，他在一本专门论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先知性、灵修性、教义性、牧灵性和传教性的伟大意义时写下了这句话。因此，在结束序言之前，我也想从这里得到一点启发。随着2025年喜年的临近，我实际上已经要求所有人做好准备，重新翻阅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基本文件。在他的书中，乐基游神父将梵二描述为对基督面容的默观。有鉴于此，我们也应该重读、研究、深化和落实梵二的训道。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耶稣会士问我他能提供什么帮助。我答道，历史学家说要落实一个大公会议需要100年，我们现在刚走到一半，所以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设法在教会中推动大公会的精神吧。莫观基督的面容。在福音的喜悦中，我写道，每个宣讲者既是圣言的莫观者，也是人民的莫观者。我想说，同道歇行的教会也是如此，既是圣言的莫观者，也是人民的莫观者。我衷心希望这本书中的思考也能同样鼓励大家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圣神婢女传教会在巴西南部圣神学院中建立携手行动组织，旨在为社会中最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在该校就学的学生们积极参加携手行动组织的救助贫穷者的服务工作，从而见证出学习施予、分享和反对消费主义可以与学校的文化教育齐头并进。饥饿和丢弃文化尤其影响被排斥的人，导致生活方式不稳定。为了应对这个现实，一群来自圣神修院的义工们在巴西南部南里奥格兰德州阿雷格里港大都会区卡诺阿斯组织了一个仁爱机构，为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提供帮助。如果贫穷状况导致蔑视和对人性尊严的轻视，那么不采取行动和对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视而不见，就会加剧不平等和偏见。越是贫穷的人，其生活情形越是困难。在这种痛苦和折磨的情况下，贫穷的人们深受污染和疾病之苦。面对在社会脆弱地区和卡诺阿斯中部地区回响着许多无声的求救呼声，负责教育工作的圣神婢女传教会的修女们愿意向最贫穷的人们伸出援手，去见证基督的仁爱与慈悲。为支持修女们与贫穷抗争的这一使命，一个名为携手行动的仁爱项目于2021年8月17日建立了，其成员来自圣神会修女开办的圣神学院的员工组成的义工队，项目协调人是圣神学院的员工塞尔焦先生。在卡诺阿斯地区，圣神婢女传教会的福传使命主要是透过学校教育工作进行的。圣神婢女传教会是一个国际性的修会，在世界五大洲的 50多个国家展开扶船工作，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中工作。该会的会主是圣阿诺德扬生神父、真佛施海伦修女和若瑟法修女。修会于1889年12月8日在荷兰斯泰尔创立，携手行动作为修女们的仁爱项目已经顺利展开，但具体的服务工作大多由学校的平信徒员工来承担。例如圣神学院的校车司机为那些给城市街道送餐的人提供车辆服务，还有一些义工组织募集活动，另有一些义工将募集到的食物组织有序地分发到贫穷者的手中。携手行动的每次活动平均分发了150份餐包，有时也会提供衣物、鞋子、毯子、个人卫生用品、药品以及宠物食粮等。携手行动项目积极鼓励圣神学院学生的参与，并让学生们起带头作用。许多学生已经参与到学校的不同团体中了，但携手行动项目扩展了学生们实行仁爱工作的机会。在学校举行的社会责任活动中，学生们慷慨地向有需要的人捐赠食物、毛衣和其他物品。此外，在复活节、圣诞节和儿童节等各种节日，学生们也捐赠糖果和玩具。该项目的义工们也举办游戏和聚餐活动，通常活动地点在法蒂玛区修会开办的幼儿园中的教育中心大厅。义工们也向无家可归的人献上爱心，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拥有同样的价值和尊严，而该仁爱工作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把爱带给他人，一种能够减轻他人一点痛苦的小小奉献，见证兄弟友爱的基督精神。该项目的许多成员表示，愿这福音仁爱慈悲的见证力求提高人们对这崇高而迫切使命重要性的认识，培养未来的改革的推动者和希望的播种者。在携手行动项目中，负责废物回收工作的丹尼尔先生获得一些补充收入，而足以养活他的孩子们。携手行动始终不忘记关怀贫穷者，见证出学习施予、分享和反对消费主义可以与学校文化教育并行。为此，圣神会的修女表示，我们在天主圣餐的灵修中获得了一个建设团体的模式，即是我们蒙召透过对话、分享和共荣来建设团体。仰观天主圣餐，我们获得力量去尽其所能地传播福音，使世界上所有人都能按照天主的圣意都有尊严的生活，并看到自己的权利得到尊重。愿所有人以爱的转化力量活出生命的价值，特别是在生命受到最严重威胁的地方见证出福音仁爱慈悲的精神。全球有 3.6 亿基督徒因他们的信仰而遭到严重迫害，这是非政府组织敞开的门在2024年全球守望名单中提出的数据。该组织日前在意大利众议院介绍了这份报告。这份报告所显示的是在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是全球守望名单创建31年来记录的迫害程度最严重的一年，延续了10年来持续增长的趋势。举例来说，在100个可能出现迫害现象的国家进行的调查中，有76个国家的迫害程度被认为是高度的，而极度迫害的国家在一年内从11个增加到13个。自2002年起，连续高居首位的是朝鲜，在那里无法度基督信仰生活，其次是索马里、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也门。报告中写道，在这些国家中要秘密地度基督信仰生活，一旦被发现，基督徒尤其是那些新皈依者 将面临死亡的危险。名单上排名第六的是尼日利亚，因圣战分子的暴力行动，在该国遭杀害的基督徒人数最多。在全球被杀害的4998名基督徒中，有4118人是在尼日利亚，与去年相比，这是绝对有所下降的其中的一个数字。去年共有5621名基督徒遭杀害，尼日利亚也是基督徒遭绑架人数最多的国家，在全球3906起基督徒被绑架事件中，在这个非洲国家就有3300起。此外，巴基斯坦排名第七，阿富汗排名第十，在这两个国家中，基督徒的生活并不安全。随后是印度，该国是基督徒被捕人数最多的国家，在全球4125名被捕的基督徒当中，有2332人是在印度被捕，其次是厄里特里亚400人，古巴75人，尼加拉瓜60人。敞开的门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数据中也包括对教堂和礼仪场所的袭击，共14766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耶稣在加里肋亚传教时，召集12宗徒，派遣他们出去传教。在他们出发前，又给他们规定几条简则，指导他们怎样宣讲天国的福音，怎样在以色列人当中找寻迷失的羊。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耶稣的传教简则。攻读马窦福音第十章第9-15节，你们不要在腰带里备下金银铜钱，路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两件内衣，也不要穿鞋，也不要带棍杖，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食物。你们不论进了哪一城或哪一村，查问其中谁是当得起的，就住在那里，直到你们离去。你们进那一家时，要向他请安。倘若这一家是堪当的，你们的平安就必降临到这一家；倘若是不堪当的，你们的平安仍归于你们。谁若不接待你们，也不听你们的话，当你们从那一家或那一城出来时，应把尘土由你们的脚上拂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哈摩拉地所受的惩罚比那座城所受的还要轻。这是耶稣给12宗徒所规定的传教简则，其中包括有关传教士的装束配备和待人接物等事项。关于传教士的装束和配备，有一点需要说明。刚才攻读的马窦福音这样说，你们不要腰带里备下金银铜钱，路上也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两件内衣，也不要穿鞋， 也不要带棍杖，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食物。这条事项在其他两部对官福音中也有记载，但是内容略有出入，一点是在鞋和棍杖上，因为路加福音只说不要带棍杖，没有说不要穿鞋，而马尔谷福音更明明指出可以带一根棍杖，并且要穿鞋。从三部对官福音记载的异同上看来，耶稣所规定的有关传教士的装束和配备的事项有两种懂法。第一种理解方法强调传教士的行装轻便简易，这就是说传教士不要储备金钱，也无需携带行装，因为他们为天主工作，天主自会照顾他们的日常需要。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工人自当有他的食物这句话的意思。马窦和其他两部对官福音都赞同这种懂法。第二种理解方法却是马窦福音独到的见解。在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一般走远路的人都要穿鞋和带棍杖，只有朝圣的人在进入圣城之前必定要脱去鞋子和放弃棍杖。所以马窦福音说也不要穿鞋，也不要带棍杖，这是把传教比作朝圣，也就是强调传教事业的神圣性。这和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书中所说的一句话有同样的意义。罗马书上说，传福音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是何等佳美。至于传教士的待人接物，传教简则上这样说，你们每进一家就要向这家请安，倘若这一家是堪当的，你们的平安就必要来到这一家，倘若是不堪当的，你们的平安仍回到你们身上。在这节话中最重要的字眼是平安，这是非常广泛的观念。圣经上的平安是指美好、健康、幸福、圆满无缺和充满活力的生活而言，所以平安的反面不是战争，而是疾病和不幸的事故。这种观念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中间至今犹存，直到今天他们见面问安的话仍是祝你平安。耶稣是和平的君王，他的讯息是平安，所以传教也好比请安，接待传教士就是接受平安，不接受传教士，平安便还给传教士，传教士不吃亏，而不接受他们请安的人却不信了。耶稣预言他们的灾祸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哈摩拉地所受的比那些人所受的还要轻。福音宣讲者不因为膳宿的舒适而经常变换住处，应固定在一处，他们是天主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可见标志。同时传道人要将平安带给屋内所有的人，传道人会像耶稣一样，有时受到礼遇，有时被人拒绝，被人拒绝时他们不应对此有强烈的反应，更妥当的做法是拂去脚上的尘土。 这样做象征着拂去他们的遭遇遗留下来的影响，不接受传报福音的后果是可怕的。创世纪中有关索多玛和哈摩拉底的故事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义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正直的人，理当赞美上主。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弹奏十弦琴歌颂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在饥荒中养活他们。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听众朋友们，梵蒂冈新闻网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8.50公尺6185千赫，40.48公尺7410千赫，31.31公尺9580千赫。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